有很出名的一张三章，叫做《登山宝训》，是主耶稣所讲的真理。今天早上我们要看一看耶稣基督所讲的真理之道。耶稣基督是生命，是真理，是道路。我们今天看看主耶稣怎么样讲真理。在这三章里头，主耶稣常常的用一些问题来讲，发问，目的呢是要听的人能够反省，能够注意，能够回想。要回答的时候呢，就要经过思想。我们要看七个问题，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讲的七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关于生命的问题。这七个问题都带出来七方面的人生的基本的真理。我们要看这七方面人生基本的真理，用这七个问题带出来。第一个问题是生命的问题，带出来生命的真理。我们看第七章第十六节，第七章第十六节。在第九页，新约第九页，十六节，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欺凌着葡萄呢，吉利里欺凌着无花果呢？那这个问题好像不需要回答。问这样的问题是一个反省的问题，答案很清楚，就是经济上不能够折葡萄，吉利里不能折无花果。所以这个问题是一个最简明的问题，但是它带出来很深的、很重要的人生的真理。这个真理本身是什么呢？第十七节下面一节，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你们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好树与好的生命，从它的好生命里头就结好果子，坏树有它的坏生命，从它的坏生命里头就结坏果子。所以根本的问题是树的生命，生命好果子就好，生命不好果子就不好。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真理，不是外面如何的来装饰这棵树，不是把假的果子装上去作为装饰，外面不能够更改树里面的生命。如果要让这个树结好果子，必须改变它的生命，生命不改变，就不能结出好果子来。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他的主要的工作是生命的工作，给人新的生命，都是要把人的旧生命来改良，旧生命改来改去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你改了这里那里出毛病，你改了那里另外一个地方出毛病那是舍本其末，那是缘木求鱼。所以耶稣基督来，他的第一个工作不是讲道德，不是讲仁义，因为世上道德仁义讲的很多了，哪一个人不晓得道德仁义呢？人人都晓得， 但是小者是一回事，他的生活他的行为是另外一件事。所以主耶稣很了解人类的需要，他不是从道德入手，他是从生命入手。当一个人打开他的心，用信心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基督的生命进到他的里面，才能改变他的旧生命。所以主耶稣首先基本主要是讲生命的真理，不是讲道德。当然这个意思不是说主耶稣完全不讲道德，不是的。主耶稣有一个先后的次序，生命在先，道德在后。你生命好了，你的行为一定好，好像一棵树生命好了，果子一定好。所以主耶稣是要根本解决人的问题。我从前住在香港的时候，我在香港住了37年，在2年前就来到美国。我在香港65岁退休，那里的那我们的会章就是65岁要退休，但是美国呢工作的时间可以到70岁，所以我过来美国再工作5年。那我在香港的时候曾经住过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有小院子，院子里面有几棵的玫瑰花，开玫瑰很漂亮。那么那个种玫瑰的人呢就告诉我说，他说这些玫瑰啊你晓得是怎么来的吗？我说你讲一讲呢。他就说原来是荆棘，后来呢就用截枝的方法把荆棘上面的枝子剪掉，把玫瑰的枝子撇上去，然后就开玫瑰花了。原来是荆棘。但是他跟着说啊，要小心呢，如果你下面的枝子不常常修剪的话呢，这个荆棘的那个本性又会出来了，这个玫瑰花就开不成了，又恢复了就荆棘的那个情况了。哎，我觉得很有意思哈。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我们相信主的时候就是和主结起来的，主的生命进来了，我们就开始有了新的表现，因为生命改变了。但是原来我们的旧生命的余留的部分还在，我们的旧生命啊还没有除根。圣经告诉我们，将来我们见主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得赎的时候，这个旧生命才完全的消除。现在是新的旧的同时存在的。所以如果我们呢不常常修剪我们那个老自己的特性，如果不常常的对付它，我们如果没有属灵的追求，没有属灵的学习，没有自我的对付，我们那个老的情况慢慢又出来了。我想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情况。耶稣基督来的就是要好像用解脂的方法把他的生命透过信心解在我们的里面。信也就是结连的意思。圣经很注重信，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结连的作用很基本很重要。我们把这个电流一按，灯光就亮了，因为结连而通了，电流一通灯就亮了。所以那个作用很基本，很简单，但是很基本。圣经讲的信心也就是这样，我们不信主就和主没有结连，没有关系。我们不信上帝和上帝没有结连，没有关系。结果上帝的恩典、慈爱、能力、真理和我们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是在神的救恩之外， 真理慈爱之外，性就是结连，就是解受。因为我有一个礼物要送给你，我说我这里有个礼物要送给你，但你不信，但是你的手就不会伸出来，你不会伸出来，我这个礼物就没有办法交给你。信很简单，但是却是有基本的作用。基督徒的信心也是一样，圣经说我们信有上帝，我们信他是我们的天父，我们信他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预备了救恩。我们有了这样的基本的信心，心就开了，接受的手就伸出来了，就可以接受。信是很单纯的，很单纯的，但是呢它的作用却是很大。所以主耶稣到世上来，把他的生命给我们，让我们借着信心来接受，来得着。那么现在我们看第二方面的第二个问题，带出第二种的人生基本的真理，那就是听歌道德了。讲了生命就讲跟着讲道德了。主耶稣很注重我们的人生的真正的品格。主耶稣讲善，良善的善，他怎么样讲善呢？我们看第六章，第六章第三节，第六章第三节，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也这个话很有意思，也讲得很强，也很生动。在这里主耶稣讲到真的善，主耶稣讲这个真的善的背景呢，就是当时的法利赛人的假冒为善，那是假的善为善。主耶稣针对假的善来讲真的善，真的善有一个真的动机。所以主耶稣说，一个人真行善的时候，他是暗中去行的，他左手做的不叫右手知道，右手做的不叫左手知道。意思就是说，不是为了叫人知道，不是为了名誉，不是为了得人的称赞夸奖，不是，乃是为了行善而行善。这是主耶稣讲的善，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善。这个世上许多的人行善，但他们一个目的就得到是一个匾啊，乐善好施，这是善人之家，是大善人。有的人行善是沽名钓誉，这个沽就是埋的意思，沽名就是用善来埋名誉，钓誉好像钓鱼一样呢，来钓名誉。一个人怎么钓鱼呢？就拿一个鱼钩，放上鱼食，然后就放在河里，放在海里钓鱼。那个鱼看见那个鱼食，就张口要来吞吃它，结果呢就上钩了。那个钓鱼的人呢，是用一点点鱼食要得到一条大鱼，所以他用鱼食一个目的，要得到一条大鱼。有的人行善就是沽名钓誉，他的目的得到一个善人的名誉，要得到荣耀。有一次在香港有一个有几家的报纸，每年春节的时候推行济贫运动，济就是济助，帮助穷人的一个 慈善的运动，大家都捐钱捐钱，然后帮助穷人。你在那个报馆里头，我认识一个工作的人员，编辑之一，他有一次告诉我一件事实。他说呢，有一年呢，他们收到一封信，这个信里面说，我预备捐10万块港币，为了济贫运动，但是有个条件，我这个信里附了我的相片，这个照片如果你不照登出来呢，这个10万我就不捐。这个条件就是把我的照片要登出来，要说明我是什么什么人。您这个报纸照办不照办呢？他们在商量，商量过以后还是照办啊。意思就是说，人性就是这个样子了啊。那我们要得的是钱，不理他是什么动机，不要钱来的，我们能够帮助了穷人，我们做了好事了嘛。所以就照登啊，照办的。等他把这个事实的就告诉我了。从这样的情况，我们就看见在人性里头有许多许多的问题啊。所以善成了装饰，成了虚伪，动机有问题，不纯正，有复杂的动机，还是自我在里头作祟。在这里，主耶稣要跟从他的人，基督徒们，那些学习他的人、效法他的人，要注意这件事，把我们行善的动机澄清，然后我们才能够发出真的善。这个又是里面生命的问题和道德的问题就配合起来了。我们里面有个善的生命，从这个善的生命流露出来善的行为，我们这个行为和生命配合起来，就成了一件很自然的事。如果有善的生命，就会流露出来善的行为，也就是善的果子。这是非常的重要的一个真理。现在我们看第三个问题带出来的第三个人生的基本的真理，那就是灵修的真理，也就是一个人接近上帝、亲近上帝的这个真理。我们看6章23节，你们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们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主耶稣提到人生的两种的光，第一种的光呢，就是眼睛，是身体的光，身体的灯，身体的光就是眼睛。一个人的眼睛如果昏花，他就全身整个的人觉得黑暗。一个失明的人呢，正是在一个黑暗的世界里头啊，是很悲惨的一件事情。有一个孩子向妈妈讲话，这个孩子生下来就失明的，这个孩子大概有5、6岁，他就对妈妈说：“妈妈，我真是想看看你的面是怎么样的。我听见你的声音，不能见你的面，我有最大的一个可想，就是能够看你一面。”哎呀，这个话讲出来是小孩子很自然的一个心情的表达呀。这个母亲呢，听见了就一直流泪，一直流泪啊。他的双手爱的孩子，不能看见他的样子。你说失明的人，这个美丽的冬景、四季、春夏秋冬的不同的景致，这个美丽的大自然他们看不见， 那是何等的悲惨的一件事。眼睛失明让一个人在黑暗世界里过生活，但是主耶稣跟着就说，如果你们里头的光黑暗的，那个黑暗更是何等大呢？是两种光做一个比较，身体的光是外面的光，里面的光是心灵的光，精神的光，这个光对人生的这个意义更重大。我们常常说黑暗世界，黑暗社会，我们说政治黑暗，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许多的见不得光的事在里头，有许多的罪恶在里头，有许多的自私自利争权夺利在里头，所以造成了这个黑暗的人生，黑暗的社会，这个黑暗的世界。这个黑暗不是外面的黑暗，是心灵里的黑暗，是道德的黑暗。这个黑暗主耶稣说是何等大。那么现在问题就来了，我们里头的光是什么？我们身体的光是眼睛，这个很清楚，我们里面心灵的那个光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很重要。在旧约里面，箴言书有一个地方这样说，上帝把他的灯放在人的灵里头，那么这个灯呢，就是人的灵，人有身体也有心灵，这个心灵就是里面的光，里面的灯。但是很可惜啊，这个人类的这个心灵落到黑暗的地步。为什么落到黑暗的地步？因为和上帝的灵隔绝了，和上帝分开了，所以上帝的光不能够照到他的里头，上帝的真理的光不能够照到他的里头。那么圣经还告诉我们，上帝把他的把良心放在人的里头，人的良心也就是灵，心灵的作用的一部分。人的心灵落在黑暗里头，但是在还有一部分的残余的作用，是人的良心有的时候还起作用。你看在中国的历史里头，秦始皇他年老的时候就一常常忽然大哭大笑大叫，一个精神失常的一个情况。为什么呢？我们这样推想一下，很可能就是因为他做了很残忍的事，他焚书坑儒，把许多的读书人都活埋了，为了达成他的这个军权，他的统治。后来他的良心使他不安，所以后来精神失常。那这就表示一个残忍的人，一个很刚硬的人，仍然他的良心有的时候起作用。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人的灵已经和神的灵这个隔绝的。换句话说，人有神的形象在人里头，这个神的形象就是神性，道德就是真理，就是仁义，就是圣洁，就是真理。好像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所说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那就是上帝的形象在人的里面。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 因为许多人误会了，一位呢人有两个眼睛，神按照他的形象做人，所以神有两个眼睛，人有一个鼻子，神有一个鼻子，人一个口，神一个口，把外面的形象来想，这是误会。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的形象是他的德性的形象，是他的 moral image， 就是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是上帝的本性，这是神性。他把这个形象放在人的里头，所以人里头原来是有神性，人性里头有神性，真正的人性离不开神性。什么时候人里面的神性已去掉了，他就失去了真正的人性。所以我就说，我们说这个人不像人，人而非人，意思就是说按这个名称上他是个人，但他失去了人的实际，失去了人格，失去了品格，就失去了他里面的那个像上帝的地方，那就是 the image of God is broken in man， 所以人就失去了他真正的人性，因为人性里头有神性。有人说过很出名的一句话，说人性失去了神性，就剩下的就是动物性。那 humanity without divinity degenerates into bestiality， 那么这个 bestiality 那就是，如果那用平常的不好听的话，就是兽性。但是呢我们它这个基本的意义倒不是讲的那么坏，这是说人的动物性。人是有他的身体，所以他有和其他的动物有相似的地方。如果他的灵性拿去了，剩下的就是他这个肉体。肉体在我们中国人的作品里头，我们的用的词句里头常常提到灵肉之争，灵肉之争，那就是心灵和肉体的这个斗争。那个心灵就是高级的，这个肉体就是低级的，所以每一个人里头他高级的人性用他的低级的动物性在那里斗争，就造成了这个人世间许多的悲剧，许多的痛苦，许多的罪恶。圣经讲的非常的清楚，上帝按他的属灵的品格的形象造了人，人原来是像上帝的，但是人堕落了，人堕落了，失去了上帝的形象，结果就成了和其他的动物相似的一种一种生物了，这个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在这里主耶稣就讲到，上帝在我们里面原来有良心的光，原来有我们的那个心灵的光，有上帝形象的光，但是后来破坏了。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的灵的作用就开始复活了，圣灵进到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和神的灵又相通了，和神的生命又相通了，神的形象开始在我们里面慢慢慢慢在恢复了。所以我们的属灵的追求就是要恢复神的形象在我们里头，原来像神，后来失去神的形象，再恢复神的形象。恢复的时候不是一下子100%都得到了，乃是一步一步的学习，一步一步的恢复，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新的道路，一个新的目标，一个新的人生。这个是我们里面的光就渐渐亮起来了，亮起来了，那个灯又点起来了。所以主耶稣所讲的这个里面的光，里面的灯，就这样的一个意义。所以做基督徒的人，我们要常常行察， 我里面有没有光，里面的光是亮呢还是弱呢，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在旧约里面，诗篇119篇105节，我们很熟悉的一节圣经说，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上帝的话就是圣经，就是我们人生的这个里面的光，也是我们人生道路的光，在我们的脚前，在我们的路上，在我们的心里，是里外都有。我们读神的话，这个光